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讲到先知以利亚在神的指示之下去见亚哈王，并且决定和巴利的450个先知较量，看谁所敬拜侍奉的是真神，到底他们较量的情形和结果怎样呢？今天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18章20-21节的经文。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，都上加密山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，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，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众民一言不答。以色列众人全都聚集在加密山，要看一场属灵的斗争与竞赛。以利亚清楚知道百姓的心意，他们其实是假意的敬拜耶和华，因为他们在敬拜耶和华以外还去敬拜巴利，这已经显出他们不专一的心。以利亚称这些百姓是心持两意的。众人不回答以利亚的问题，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罪，他们不敢面对神，也不敢对神做出回应。今天有不少的信徒也陷在这样的光景中，是心持两意的。他们一方面觉得神的真实福音的好处，但同时他们又舍不得世俗的享受，甚至于偶像的敬拜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18章22节。以利亚对众民说，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。以利亚以为在全以色列中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孤军作战，但其实不是。虽然当时的情况是1:450，确实令以利亚感到孤单失望，但其实还有7000个躲藏在山中的人，他们是对神忠贞，并没有向巴利屈膝的。以利亚并不知道，但这班人呢，却是蒙神保守的。以利亚继续向巴利的先知发出挑战，并且向以色列民说话。让我们来读23节跟24节的经文。当给我们2只牛犊，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 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不要点火。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，也不点火。你们求告你们的神，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，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。众民回答说，这话甚好。换句话说，以利亚是要求众人尝一尝，到底是哪一位神才是好的，才是真的。如果巴利是神，人们应当敬拜巴利，但如果巴利不是神，就应该立刻把它除掉。同样，如果耶和华是神，他们就应该敬拜并且认识他。今天我们也要认识谁是真神，这是十分重要的。神很乐意让人认识，神也已经向人启示了他自己，只要我们真诚地寻求他，就必寻见。主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神并不是隐藏在黑暗里的，我们可以用信心与神接触。我们的救恩也是从神而来的。好，让我们来读25到28节的经文。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，你们既是人多，当先挑选一只牛犊，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，却不要点火。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，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，说，巴利啊，求你应允我们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。他们在所筑的坛四围涌跳。到了正午，以利亚嬉笑他们说，大声求告吧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或默想，或走到一边，或行路，或睡觉，你们当叫醒他。他们大声求告，按着他们的规矩，用刀枪自割自刺，直到身体流血。巴利的众先知不断在表演，以利亚只是静坐观看，要知道他们到底想怎样。这些人不断地呼求巴利，但没有回应。他们在坛的四围跳跃，但没有帮助。他们用尽方法表达自己的情绪，但一点效用也没有。最后，他们甚至于伤害自己，用刀枪自割自刺，直到身体流血。他们以为这一些行动可以刺激巴利，使他做出回应，但谁知也不能。以利亚先知对他们说，可能你们的神去休息了，你们要等他回来吧。又可能你们的神在午睡，需要你们大声的去叫醒他呢。以利亚亲眼目睹这些人祈求巴利的情形，他们所付出的努力，众以色列人也都看见了。马丁路德曾经说过，有神同在，稳操胜券。这句话在以利亚的经历中确实是这样。虽然在人数的比例上以利亚是悲观的，以1:450是寡不敌众的，但是神站在他的那一边，就胜券在握了。事实上，当时北国全国都是离弃神拜偶像的，他们在亚哈和耶洗别的带领之下走向异端。以利亚感到十分的孤单，虽然还有7000个人对神忠贞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出来支持以利亚，而以利亚根本也不知道这回事，直到后来神才告诉他。当时是以利亚孤单一人站出来对抗巴利众先知的，他不肯与巴利的先知妥协，决心照着神的话去行，所以就成为众矢之的。以利亚当时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， 因为他除了跟巴利的450个先知对立之外，他更是与王后耶洗别并亚哈王对立的。耶洗别是一个狠毒的妇人，岂肯容以利亚存活呢？以利亚独排众议，站出来高举神的名，并敢于向巴利的先知发出挑战，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然而以利亚知道他所做的是为了什么，他是站在神的那一边，为了讨神的喜悦，为了遵从神的命令，而不顾自身的安危。他可以说是为了神的缘故，做一个人以为是愚拙的人。他所发的声音当时是没有人符合的，但是以利亚深深的知道神做他的后盾，有神在支持他，他是必定会胜利的。好，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18章29跟30两节的经文。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他们狂呼乱叫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，也没有理会的。我们留意，以利亚所倚靠的是耶和华神，当时耶和华的坛是破裂的，以利亚就花了一些时间去重修祭坛，他并且招聚百姓到他这边来。到底是什么使一个民族分裂呢？基本的原因是他们离开神，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，分裂就开始了。过去以色列民族是统一的，是基于他们信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们的心归向神，所以就能够统一。但是当他们一旦违背了神的话，不尊重圣经权威的时候，分裂就开始了。这个原则直到今天仍然是一样的。以利亚看清楚国家之所以分裂，人命之所以离异，是因为他们离开了神，所以他重修祭坛，并且把他们聚在一起。祭坛是他们能以合一的地方。让我们来读31到33节的经文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，取了12块的石头。耶和华的话曾经临到雅各说，你的名要叫以色列，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，在坛的四围挖沟，可容谷种2细呀。又在坛上摆好了柴，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对众人说，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，倒在燔祭和柴上。以色列本来是一个民族，并不是分以色列和犹大，或者是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。以色列是由12个支派组成，或者说12个支派加起来就成为一个以色列民族。因此以利亚就为耶和华的名修筑祭坛，他在坛的四围挖沟，又把柴放好，并把献祭的祭牲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。安放好了这一切之后，他就吩咐人用4个桶盛满水，倒在燔祭的柴上，水便立刻流在坛的四围，沟里也满了水。当时以利亚吩咐人用4个桶载水到山上来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他们要走一段很长的路，从山下打水，再爬到山顶来。可是以利亚并不着急，他要把一切的事都部署和安排好。接着让我们来读34跟35节的经文。又说到第二次，他们就到第二次，又说到第三次，他们就到第三次。水流在坛的四围，沟里也满了水。 当人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的时候，以利亚觉得并不足够，于是要求再盛水再倒第二次。倒完第二次之后，以利亚再要求倒第三次，所以一共是倒了三次，也就是倒了12桶的水。为什么以利亚要这样做呢？那是要证明只有神才能够做人不可能做的事。如果只是浇了一点的水，应该不会妨碍火的燃烧。但是以利亚一共倒了12桶水，把柴和燔祭都浸透了，并且无法再生火了，因为太湿的缘故。以利亚就是要在这样一个不可能的情况之下，让人看见神的作为，看见一个倚靠神的人所得的结果。在以利亚的经历中，神是一位奇妙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过去在干旱的日子中，神怎样养活了他，养活了那个寡妇并他的儿子，这一切的经历都成为以利亚信心的动力，使他确实知道耶和华神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，他必定向人显明他是又真又活的。以利亚知道自己的无有无能，但是他有的是神，这就足够了。以利亚并不畏惧，也没有怀疑，他已经知道这一场的征战的结果，他已经可以发出胜利的微笑，因为神站在他这一边，为他打败了仇敌。好，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18章第36节的经文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：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。如果神不动手，就什么也不能够做成，这是我们要切切记住的。以利亚的祷告虽然很短，但却是圣经中最伟大的祷告之一。他说：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。请留意，以利亚不是用雅各，而是用以色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色列这个名称不单是代表12支派中的其中一个支派，更是代表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。以利亚说：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命令行这一切事。今天我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，都要确实的知道我们所行的是遵照神的旨意，千万不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行，然后要求神认同我们的做法。神是绝对不会这样迁就我们的，我们必须走神的路，才能够得着他的福气。我们没有权去要求神为我们做什么，神是至善的，他有绝对的主权，他可以要求我们照他的旨意行，但是我们是无权要求神听从我们的。因此我们要学习照着神的旨意祈求。让我们读第37节：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以利亚为着神的荣耀而向神呼求，这个祷告推动了神的圣手，结果怎样呢？让我们来读38节到40节的经文。于是耶和华降火下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材、石头、 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众民看见了，就俯伏在地说：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以利亚对他们说：拿住巴利的先知，不容一人逃脱。众人就拿住他们，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，在那里杀了他们。这好像是一件很残忍的事，但是这却是帮助了以色列国摆脱了异教的敬拜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四十一节的经文。以利亚对亚哈说：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，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。当百姓转向神的时候，雨就降下来了，福气也就临到以色列民了。让我们继续来读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的经文。亚哈就上去吃喝，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，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膝之中，对仆人说：你上去向海观看。仆人就上去观看，说：没有什么。他说：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。第七次，仆人说：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，不过如人手那样大。以利亚说：你上去告诉亚哈，当套车下去，免得被雨阻挡。霎时间，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，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。以利亚真是一个伟大的先知，他令百姓明白，多年的旱灾并不是天灾，也不是自然的因素，而是跟他们的信仰敬拜有关的。既然旱灾是由于他们离开神，所以解决的方法也只有一个，就是归回到神那里。当以利亚宣布快要下雨的时候，天空仍然是一片的晴朗，并没有乌云的。到仆人第七次出去观看天的时候，也只能看见一小片像人手那么大的云。可是这一小片的云很快的就扩大了，霎时间风云黑暗，就下起倾盆大雨了。最后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四十六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，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，直到耶斯列的城门。以利亚曾经警告亚哈，叫他快快的回家，因为大雨快要来了。而以利亚也急忙的走。为什么以利亚要走呢？虽然他是个神人，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所以他也要急忙的去躲雨。好，下面跟着的列王记上第十九章，我们忽然看见以利亚好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那样，从在加密山上斗志高昂的景况变得软弱无力，甚至于在罗藤树下求死，不想活了。这为什么呢？原来亚哈回到王宫之后，就向王后耶洗别报告以利亚所做的一切事，他怎样杀死了巴利的众先知。耶洗别听了十分气愤，誓言要杀死以利亚。这个消息令以利亚如惊弓之鸟，慌忙逃命。他一口气就跑到旷野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心灰意冷，再没有斗志了。以利亚的身心交瘁，身体和精神都十分的衰弱，于是神就让他好好的休息。后来 又给他食物，之后才对他说话，并且差派他回去再继续做先知的工作。后来并且选召了以利沙做他的继承人。而这些事让我们下一次在节目当中继续的看下去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盼望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我们现在来祷告，感谢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我们看见唯独你是神，唯独你能够行人所不能行的事，天下人间也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世界上虽然有许多的宗教，有许多的人所谓敬拜的神，但是真神只有一位。盼望借着这查考圣经，让每一位听众朋友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独一的救主，能够真正的得着永生，能够从拜偶像，从撒旦魔鬼的权下当中，罪恶的捆绑当中出来，做一个释放的人，做上帝的儿女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赐福这一个广播节目，也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，欢迎来信。